陈月刚一听秋慧将鞋垫作为母亲节礼物，叫苦连连。进入中年之后，他有些话痨。
我看是个小扁盒，也没打开。嗨，我这还以为是项链什么的呢。我要知道里面是双鞋垫，那我肯定不会去送啊。你说你这不寒碜我吗？
等气消下来之后，秋慧也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了，但她不会轻易向母亲低头，这等于把所有的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。僵持了一段时间，何玉兰也有点挺不住了，老有想和秋慧聊天的冲动。有些事情啊，如果不和秋慧倾诉一下，就像没宣泄透彻。正当何玉兰翘首以盼的时候，秋慧送来了两张体验券。她在帮一个单位排练大合唱，正赶上这个单位员工每年一度的体检，也给了她两张券。秋慧站在门厅里，有些傲然地将体验券递给何玉兰。老姜让她进屋，被她彬彬有礼地拒绝了。看着体验券上印着的金额，何玉兰还是被感动了。秋慧转身要走，何玉兰忙说要给她煮几个咸鸭蛋带走。
不用，我自己腌的，已经出油了。
何玉兰心里想笑，秋慧就是这个样子，即使道歉也不会让对方接受得太舒服。
行，哪天过来吃饭吧啊。
何玉兰说，没等秋慧有反应，她扬了下手中的体检券说：
谢谢。
朱俊松的房子装修好了，结构未动，厅果然流了出来。不出何玉兰所料，刚搬进新房，朱俊松就把父母从农村接了过来。朱俊松让父母睡屋里，自己和秋萍在厅里支了两张折叠床。
结婚前，朱俊松就提出以后会把老人接到自己身边生活，让秋萍考虑。那会儿秋萍根本不用考虑，朱俊松让他上刀山他都能上。这会儿他的委屈只能跟母亲说。何玉兰最怕两个女儿跟公婆在一起生活，这个想法虽然卑鄙了点，但哪个做母亲的不愿意自己的女儿生活舒服些呀。在和亲家头次见面的时候，何玉兰就对朱俊松的父母说，儿子多了有福啊，可惜你看我没儿子，跟我们家大姑娘又像个冤家似的，今后啊我们会把俊松当儿子看，老的时候我们也有个依靠。这话就暗示朱俊松基本上属于倒插门了。
一个月下来，秋萍痛苦不堪，本来折叠床睡着不舒服，一翻身吱吱乱响。公公还频繁起夜，可能是怕打扰儿子儿媳，或者没有冲水的习惯。公公上完厕所后从不拉水箱，厕所没有窗子，味道全往客厅里跑，骚哄哄的。公公夜里上多少次厕所，秋萍就要醒多少次去拉水箱。其他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利更不用说了。
秋萍的看家本领就是哭，虽然心疼女儿，可何玉兰知道这种时候不能火上浇油，否则秋萍会感到更委屈更痛苦，万一在家里表现出来，肯定叫朱俊松不高兴。朱俊松可不是陈月刚啊。
何玉兰劝道，
哎，你呀再烦也得忍，那不谁让你爱朱俊松吗？能当孝子的人至少人品都不错，朱俊松要是个打爹骂娘的主，你敢跟呐？既然他父母已经来了，你就好好相待，也给朱俊松在兄弟姐妹面前争个面儿。你就先照我说的办，每个月呀把工资连同工资条都交给你公公婆婆，活儿呢多干点，别再懒了啊。
我凭什么都给他们呀？这钱拿出去了，
再从他们手里往回抠，可就难了。
你不给，俊松能不给吗？你是真傻呀，哪儿多哪儿少你算不出来呀，为什么放着好人不做呀？再说跟老人家卖卖好不掉你的价儿，等你有了孩子，那腰杆子才能真正硬起来。
后半句何玉兰没说出口，女人要是没孩子，总不像家里名正言顺的女主人。提到孩子，秋萍又泪流满面了。母亲说的道理秋萍都懂，可一想到遥遥无期的折叠床生活和不断被尿骚味打扰的睡眠，内心的愁苦就变得无边无际。秋萍一回娘家就不愿走，说看见公公婆婆就难受。何玉兰撵她：
我跟你说啊，秋萍，你现在这身上剩下的唯一优点就剩下温柔贤惠了，如果这个优点你还保持不住，那就一无是处了。现在都什么份上了，你还没点紧迫感呢？
何玉兰不敢往下说了。秋萍结婚也两年多了，同居的时间更长，可是这肚子始终没什么起色。何玉兰比对秋慧那会儿更急了，陈月刚随和，思想开放，从来没表露出对孩子的渴求，而且秋慧能拿住他。这朱俊松可就不同了，他是个传统的人，不仅渴望有个孩子，而且公开表示喜欢男孩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和秋萍的条件相差悬殊，凡认识他的人背地里都有议论，说找的媳妇儿不咋样。好多人见着何玉兰都问：你姑娘有没有小孩啊？何玉兰看得出，这些人装着好心，实际上是幸灾乐祸。
对秋慧，何玉兰还敢把急迫的心情表现出来。秋慧外向，心大，又在丈夫面前有权威，说深了重了都没关系。而对秋萍，何玉兰加倍陪着小心。秋萍自己也着急，再加上失眠，在母亲面前动不动就心焦的抹眼泪。
何玉兰带着秋萍去职工医院做检查，没查出什么毛病。大夫说最好两口子一起来查，说不定这男方有毛病。不是自己的毛病，秋萍恢复些自信，兴致突然高了起来。朱俊松下班刚进屋，秋萍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：
哎，今天咱妈带我去妇科做检查了，大夫说我没毛病，他说你应该去查查。你看，我竟在我自己身上找毛病了，人家大夫说了，也许是男方的毛病。
朱俊松停住迈向厕所的脚步，若有所思地说：啊，我能有什么毛病啊？哎，你不是怀过孕吗？
秋萍陡然想起那个茬儿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星期天上午，何玉兰蒸了两锅包子，将一大半捡出来，准备拿到秋萍家。老姜一看就说了：
费那么大劲儿剁的馅儿，搁家吃得了，他们要愿意吃就自己包。
你也没看看你二姑娘都懒成什么样了，他会自己包啊？
哎呀，你要不管他能饿死？秋萍的事儿你管的也太多了。老不下好不说，这秋慧那边也有意见，说你偏心眼儿。
我呀，要是老想着当这老好人，就凭他们的条件能找上高枝。为了保全大家，坏人啊就全归我做吧。
哎，你说老姜，这朱俊松的父母也真是住了快4个月了还没走的意思，把小两口挤到厅里也不怕他们儿子憋出病来。
见亲家母又给送包子来了，朱俊松的父母免不了千恩万谢一番，直夸儿子摊上了好岳父好岳母， 何玉兰被让到屋里的床上，亲家母也随着盘腿坐在了床上，倚着被朵，袜子上沾着一团白头发。她把放在床上的装烟叶的小篓递给丈夫，亲家公开始卷烟叶。他的手指甲又黄又厚，瞅着就不卫生。把纸烟卷上，他伸舌头在纸边润了一圈，粘住，抽了起来。屋子里尼古丁弥漫，两人的做派让何玉兰添堵。别说秋萍这样的年轻人了，就是自己这样上了年纪的都接受不了。此刻何玉兰对死去的公婆充满了敬意和感激，他们一辈子没麻烦过晚辈，这么自觉的老人打灯笼都难找。
被垛被倚得快塌了，枕巾上竟是头发，拉舍尔毛毯的镶边烧出了一个洞。这些床上用品都是何玉兰给置办的，尤其是这个毛毯是老姜当厂劳模的奖品，当初把他送给秋萍时，他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，现在眼见他们被这么糟蹋，何玉兰心脏疼得抖了三抖。
秋萍打开衣柜拿衣服，他问何玉兰：
妈，你是直接回家吧？那我跟你一起回去，看看我爸。
何玉兰一阵难受，她知道秋萍不想在家待着。
啊，俊松呢？他买菜去了。
何玉兰扫视一眼亲家之后，冲女儿说：
俊松都去买菜了，你还不在家帮着他做菜呀？平时你上班，那都是你婆婆做饭，今天休息了，也该你好好伺候老人了啊。
朱俊松父母急忙说：
哎呀，不用不用，让他回娘家看看吧，平时上班也没时间，你们都等吃了饭然后再走吧。这俊松啊马上买回来了。
哎，是啊是啊，我去热包子。
何玉兰拦住他：
不用不用，我来的时候刚吃完饭，现在哪吃得下呀。秋萍啊，我看这样，晚饭以后呢，你跟俊松再回去，直接就在我那儿住吧，啊！
何玉兰亲热地拉住秋萍婆婆的手：
我们家那儿啊，住的比这儿宽敞，小屋啊，平时就闲着，不如每天晚上啊，让他们在那边住，省得分床睡了。他们还这么年轻，哎呦，老让你抱不上孙子，我都跟着着急。
朱俊松父母连连点头称是，但随后又忙说：
不急不急。
晚上朱俊松和秋萍在何玉兰的大屋里住的。几天后朱俊松的父母回农村了，何玉兰怕女婿不高兴，准备了许多应对的话，但朱俊松看上去挺高兴的。秋萍悄悄地跟何玉兰说：
妈，你别看他嘴硬，实际上他也有点受不了他爸妈了。
该创造的条件都创造了，可是秋萍还是怀不上孕。她原本抱着幻想，以为可以像秋慧那样不疼不痒的过几年自然就怀上了，可经省医院确诊，她是输卵管堵塞。
秋萍被确诊没几天，朱俊松就被提为副科长了。何玉兰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，忧虑也是发自内心的。秋萍用什么拴住走上仕途的朱俊松啊？
疏通输卵管的治疗很痛苦，第一次通水的时候，秋萍疼得晕厥过去，把陪同去的何玉兰吓坏了。通了几次，秋萍实在受不了了。秋慧带她去看了中医，带回几百块钱的中药。何玉兰骂秋慧：
你不是说吗，中医都是玄天玄地骗人的，怎么还带着他去看呢？你怀不上孩子的时候我那么劝你，你都不去看中医，你居心不良吧你。
哎，你把我当成阶级敌人算了，我能害自己的妹妹啊？我不去看中医那是因为我根本没毛病。 事实为证啊。
娘儿俩又是一番口舌，何玉兰把中药扔到了床底下。
秋萍，你这病啊就和塞车一样，不疏通道路，车就是过不去。这个道理我小学文化都懂，你念了那么多年书还不明白呀？哪儿都不用看啊，就老老实实的跟医院通水。
可是妈，从输卵管太遭罪了，疼的时候我恨不得要自杀。人家中医就是慢点儿，但不遭罪啊。妈，
你呀，我说你是真不知道愁是吧，非得我把形势给你挑明了啊。公鸡私晨，母鸡抱蛋，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啊，真理，你懂吗？这女人要是连本分都尽不了，你说人家要你干什么呀？
秋慧火上浇油的对妹妹说，
听见了吧，听见了吧，这就是当妈说的话。
讲师陈月刚在女儿满两岁时终于分到了房子，虽然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，但毕竟比六家共用一个厨房的筒子楼要好多了，而且居室面积也增加了，有14平方米。
钥匙拿到手，秋慧的心气高涨，将全部的热情抛洒在了14平方米的空间里。一到星期天，秋慧就把孩子往婆家或是娘家一放，拉着丈夫去逛商店，看家具和家居装饰，回来后就兴致盎然地讲看见了什么好东西，摆在我家哪里哪里合适。然后他盘算着几年后对门邻居搬走，那个时候陈月刚的工龄和职称会前进一格，有条件独占整套房子。还没装修，秋慧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购买小物件了，布艺玩具、床罩、灯罩、台灯、工艺品、瓷器，买的陈月刚忧心忡忡，担心揭不开锅了。
何玉兰私下里和老姜说，
哎，秋慧也不看看自己这腰包里有多少钱，房子有多大，想买这个买那个的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有个洋房别墅呢。
哎，对了，这秋慧搬家你打算拿多少啊？
老姜这是竭尽全力想一碗水端平。
哎呀，看他表现吧，我可不想拿热脸往冷屁股上贴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也别显得太偏心了。
你不懂，我偏心有偏心的道理。你看他把陈文家启蒙成了什么个样子。
咱家就他俩，你也不能差别太大。
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儿不搞什么共产主义大锅饭。再说了，秋萍他们是买房，秋慧的房子那是学校分的，不花钱，装修呢简单装装就可以了。他要非把钱往那墙上贴，我呀一分钱也不会出。
在秋慧新居的装修问题上，何玉兰又继续提出了若干意见。秋慧会如何对待老妈？在秋慧乔迁新居的宴席上又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情。